欢迎来到落选沙龙，我是格桑。
大家好，我是祝雨杰。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关于社交恐惧症的问题。
没错，就是发现大家现在经常会说我有社恐，
我是社恐患者，
对，好像变成了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标语，
对，好像变成一个很时髦的事情。哎呀，我是一个社恐患者，我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而且最可笑的是，我经常看到一些明明是社交达人，但是他却以社恐患者自居。有一次我看到一个 party 上面有一个女孩穿着一个 T 恤，上面写的社恐患者，然后就满场看她像花蝴蝶一样到处飞，到处去社交，如鱼得水的样子。当时那一幕看上去就
很讽刺，
哎，对，挺反差的。
嗯，
所以这可能现在作为社交恐惧症是一个比较时髦的标签。
嗯，那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有一些是存在于恐惧的一个症状，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社交恐惧者。比如说我觉得你的手机就是一个现在最大的社交软件，你一起床打开来，你的微信、你的微博、你的这些 social media， 它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社交平台。如果你对这个非常上瘾，你又说自己是有社恐，我就觉得这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你可能就是一个很享受在网上社交的人，那不代表你是一个社恐患者嘛。
对，网上社交也是社交。
对，因为其实社交的一个发展吧，我觉得它是有一个一直在变化。从最初的，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是渴望交笔友。
笔友吗？
对，那你会觉得说有一个笔友是一件特别浪漫，或者是一个有一个倾诉的人，这个人不真实的存在于你的真实生活，因为有一些距离感，不会见面，我就可以很多秘密跟他去说，我不用担心这个见面的尴尬。
是写信吗？还是 QQ？
写信啊，我中学的时候就特别的渴望得到这么一个笔友吧。然后我后来就是读到这个茶陵街84号，他就完全是讲了一个笔友的故事，就是这个美国女作家，她看到伦敦有这么家书店，然后卖那些古书，她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就给这个书店的老板写信，然后这两个人就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面，他们就通过写信然后建立了这个很深厚的友谊，直到这个书店的老板去世了，这个女作家才真的到了伦敦，进到她的走进她那个现实中的那个生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古典的，然后也带有就是让我们觉得线上社交还是一个挺靠谱的事儿，
就是写信是最古老的线上社交，
而且写信它还可以打破，就像今天的互联网一样，它可以打破阶级、打破地域、打破你不同的身份。就好比叶卡捷琳娜二世，他就跟伏尔泰是笔友，然后女王现在也经常心情好的时候也会选几个平民出来回信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早的一个社交，线上社交的一个雏形。
所以你觉得只要有社交的欲望的话，就应该不算是社交恐惧？
对，我觉得或者是说它有不同的一些表现形式吧。就像我小的时候老师就老说我内向，他说你太内向了，你应该给了一堆建议啊，怎么样打开自己啊，然后主动参加。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内向的人，就是在中国内向和害羞是被混为一谈的，但是在西方的这个心理学界，内向和害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定义。比如说就是内向的人，他可能比起对集体类的一些活动，他更倾向于独处，他可能认为读一本书比去参加聚会更重要。但是害羞的人呢，他其实是向往，也许是向往与人社交，也许向往是跟去交流，只是他因为自己的一些羞涩，一些对别人的看法的在意，导致他在这个集体的一个活动里面产生的一些这种比较害羞的一些表现吧。
对，所以是这也是打破了我们一个从小以来被灌输的误区，就是害羞不等于内向，也不等于就不爱融入集体。因为我们从小被要求的就是你要热爱集体，融入集体，然后要那个大胆开放。但是我们一直认为害羞就是内向，你害羞的孩子就是内向，就是不善于社交，也不爱社交的。其实并不是这样。
对，有很多害羞的人其实特别渴望交朋友，
他只是不擅长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做。
表达自己，对
对。
而且这种害羞也是分为很多个层级吧，就我也有看到过有一些人，他是因为是真的是比如说在表达上面有一些困难，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别人的一些问题，然后也有的人是就是 可能就是真的是天生的有一些，比如说他语言结巴呀，或者各种这种原因吧，导致他就变得特别不好意思，但他内心可能深处特别渴望，嗯，就是与人接触。
嗯，那就是说在一些正常的社交场合，他可能见面了以后不知道怎么样去正确的去寒暄，去打招呼。
没错、
嗯、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英国人其实挺聪明的，因为他们就老谈论
天
气，他们天气是特别安全地带，
永远有效。 对，
对、
嗯、
一方面确实英国那个天气多变，
特别有的谈、
对，另外就是很好的避免了隐私，因为我是很怕别人向我倾诉隐私的人。
嗯，
因为别人一旦倾诉隐私，
你也要交换你的隐私、
啊、你必须要交换，不然就是你不够真诚嘛、
嗯、
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不真诚然后有点虚伪的人，可是那个又会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侵略到了。
是的，所以我们是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就成为一个有正常社交的人，有正常的社交的欲望，有基本的社交的技能。
嗯，其实社交还是很重要的，就不得不说。
那当然了，
虽然说你很多人贴了这个社交的恐惧症的标签，他是想说我没有那么热爱社交，是为了好像划清界限，就是因为大家现在也就矫枉过正嘛，意识到说一个人迷恋于社交场，有可能他是个一事无成的人，因为他没有真正有自己的时间去思考，然后会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是在社交上成就自己的。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有一个哲学家是英国的，就是以赛亚柏林，他就是很有趣的，他就不同于书斋型的学者，大部分的学者都是在自己家里面靠文献，然后靠研究，靠写作，就是这样来获得他的那个知识储备。但是以赛亚柏林就是一个完全是靠在社交场上，越是有观众他就越兴奋。他所有的那个书籍，他除了卡尔马克思传是他自己写的以外，他其他所有的著作都是别人把他演讲稿重新整理出来。
很多学者都是这样啊。
哦，对
啊，但是这个我要纠正你，这个不叫社交、
嗯、
这是只是说他是一个很有表现欲的学者。
表现欲，但是他有些比如说沙龙，或者是就举个例子，有些沙龙类似于 Bloomsbury， 就是在伦敦的这么一个组织，它就是一个社交行为，大家就是要约定了每周四都要来到维吉尼亚沃夫，就伍尔夫的姐姐家，他们一起要吃饭喝酒聊天。但是这些人就是每周都要聚会在一起，它是一个社交属性。但是这些人就是因为在这个社交的过程中面相互交换了一些思考和灵感，然后促成了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都非常有建树。然后我觉得其实你要这么看，社交也没有那么糟糕吧。
社交肯定不糟糕啊，每个人都很渴望成为社交达人啊。
是吗？就是我，但是咱们从节目刚开始也说、嗯、就是那它本来是一个挺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标签嘛，但是现在又变成了另外一个。
现在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是一方面是年轻人想用这个社交恐惧症来就是谢绝一些不必要的、
嗯、
或者他不想要进行的社交、
嗯、
另一方面是他说我是一个社交恐惧症，我不喜欢社交，我怕社交，但是我却愿意和你成为朋友、
嗯、
愿意和你聊天，这是对你表示的一种就是尊重吧。
嗯， 嗯，或者你是最
你是
独一无二。
对
对
对， 对，这是两层意思。
嗯，
嗯，对。所以现在就是你刚才也说了线上社交和线下社交，那我们现在是从早晨好像一起床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先抓起手机，
对，
才能唤醒这个早晨。
对，
那线上社交的话，有的人是线下社交并不活跃，但是线上社交是
非常
活跃
积极，
对
吧？
对、
嗯、对，
对，可能我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害羞，不愿意在这个生活中跟你聊很多天，但是在这个回复微信的时候会很快啊，然后会很俏皮的打出一大堆的这个表情包啊，或者是
你会发现有些人在线上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吧。
对，
可能现实中可能就是我说的，我如果是一个很害羞、
嗯、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上面有一些障碍、嗯、可能他就没有那么放松。
是的、
嗯，但是同时我也觉得过度的依赖社交媒体也很恐怖，就是比如说因为社交媒体上面很多人是穿着马甲的、
嗯、
你在明处他在暗处、
嗯、
所以呢他可以没有底线的攻击你，对你一些言论他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去评论，这个也会对我们产生一些伤害。
对，就是你说的这个呢可能还比较特殊、
嗯、
因为你是在社交媒体上是作为一个大 V 啊，然后呢就是可能是攻击你的这些人群，他们都是一些小透明或者一些匿名的网友，那他们觉得是他们有审判大 V 的权利，就会进行一些攻击。那就是像大部分人的社交媒体就是其实是比较平等的，我们平时的这个联系工具、
嗯，
通讯工具，那在这种媒体上面也会有一些伪装和包装，就比如说我们的朋友圈啊，很多人都会在用朋友圈来
展示自己。我懂你的意思，对，展示。但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我就是看朋友圈或者是看微博，我就发现说大家的生活都多姿多彩，大家都是如此的优秀，我还觉得哎呀，我有点稍微有点小自卑，觉得我没有那么好。但我后来想了想，有可能这个就是一种你说的是包装，或者是大家会把它作为一个人设的一个部分。嗯，然后你只要去理解，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应该是差不多的，只是他愿意展现这一面，你没有去展现。哦，那个你如果这样想，你就很好的平衡了你的心态。嗯，然后还有就是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是一个挺令人焦虑的事情，因为我如果发了朋友圈会有很多人来留言，我就觉得出于礼貌要每个回复，但是这个又很花时间花精力，这个也变成了我不愿意在社交媒体上有的时候过度的，就是特别在朋友圈里面过度的发内容的一个原因吧。
嗯嗯，因为朋友圈里有时候会就是出于可能商业的原因，你必须要发布一个自己的作品，宣传自己的一个广告，或者是要推荐别人的一个东西，那这些时候是你不得不发的，那有的时候是你有感而发的，所以我会选择性的回复，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会给你点个赞啊，或者是发一朵爱心啊这样的，那我就给他也回一个爱心，或者是有的时候别人就是一些商业性的这个赞美，那我就给他就是统一回复一个呲牙笑。
到了我这个年龄，我很多同学们都已经有小孩了，他们就经常丢一个链接说我的儿子投
票，
你要一定帮我投一下。我对就觉得哎呀，这个社交媒体它已经变得非常的复杂了，它不是一个只是交友的功能。
对，这些的话有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性无视了。
嗯
嗯，因为如果是你每一个回复都要回，或者是每一个有效无效的信息都要承接的话，那你会很累，会占据你的有效时间，也会占据你的整个在大脑里面置放信息的空间。
嗯，很多人就是对社交媒体特别上瘾，我觉得主要是有两点原因吧。一类是因为我们都希望说被这个时代所看到，我们很怕被淹没，我们要不断的去提醒我的存在感，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性里面都有的劣根性，就是窥私欲，就是
要看看别人在干什么。
对，就是但这个就是可能就大家都会对别人的隐私好奇，比如说你看武侠的电影或者小说，它有一个情节就是我用手指沾点唾液，然后把纸窗户捅开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现在就很简单，你就是只要点击别人的页面就可以知道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对，所以这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好事，比如说你要因为一些商务的原因或者是在什么场合认识了一个人，互相加了微信之后，第一件事情先翻一下他的朋友圈，就能大概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去了解他，
或者是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也可以打开话题，就是我们在一个就是饭桌上吧，第一次认识，然后他说哎加一下微信，完了以后我可以本来我不知道跟你聊什么，然后加了以后看一下朋友圈，哦你今天在一个什么地方吃饭，我就会说哎这个地方好吃吗，那自然而然的话匣就打开了。所以这也是一个
就跟英国人问天气是一回事儿。
对
对,
对,
对，就是他要找一个第三个
有切入点，
第三个主体，我们要把这个对话放到第三个主体身上，这样减轻咱俩之间的一个压力。
对，但是呢就是随之而来的是因为朋友圈它的就是这个所谓叫展示面是有真实的部分，也有粉饰的部分，而且现在可以说是粉饰的成分居
多，
有很多的职业它是要通过这朋友圈来卖货推销，或者是来展示自己的实力以期望达到某种目的，那这种时候的我们就还要学会分辨，从中分辨出自己需要社交的人和可以忽略的不计的人。
所以我觉得它就好像越来越复杂了。
是的，
那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在 UCL， 就是伦敦大学，是研究人类学的博士后，新远同学啊，和新远同学给你问候一下。然后他正好他在做博士后的论文，就是社交媒体和人口老龄化一个关系。他在上海做了3个月的田野调查，他就告诉我他社交媒体这个交友，中国和英国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中国呢，社交媒体是让我们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更近了，就到了一种很窒息的一个关系。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他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就是那个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要求他一定要打开自己的微信的这个走路那个计步器。当他这个计步器今天连续几天他没有开， 他们看不到他走路，就会有三个人给他同时发消息，就在同一天都说你为什么没有打开你的计步器
啊？这也是很好啊，就是观察他是不是还活着。
他想说的就是，你看，就是人和人之间那个距离就非常的近了，他很在意你的一举一动，他都要看到你。但是到了英国就变成了另外一回事，就人和人的之间的距离通过社交媒体保持了距离，就变得疏远或者更一个舒适的一个状态。就是以前逢年过节大家需要串门的，然后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走动，就可以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来 say hello， 然后问候彼此，就可以减少这样的更近的，因为他们可能更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安全感，那这个就对他们有一些帮助。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呀，我们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有时候在网上可以拜年，然后或者发个红包什么的，就避免了再见面啊，或者是那个没必要的约饭啊，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一点上的话应该是不分国界差别的。至于就是他的叔叔阿姨要关注他的微信步数，这是出于长辈的一种对他的关心。
但是你看他跟英国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就是他们的长辈可能对于晚辈的问候，他不会问你结没结婚，然后你就有没有
dating，那这是国情使然。
对，可能
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
当这一套的客套，这一套的关怀，这个语系被放到社交媒体上，它就变得更加的简单，直接侵入到你的隐私的时候，大家会觉得
有不适感。举个例子，比如说，比如说那个，就是你的同龄人，有的同龄人就已经那个结婚了，正在晒娃，
对，
然后孩子很可爱，然后你就很友善的回复他，啊，你的孩子很可爱啊，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最讨厌的一种他的回复就是，你也赶快生一个吧。对吗？
对，
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存在这种特别容易冒犯别人的不礼貌的回复，这也是社交媒体带来的。
没错。我现在就是深受其害，我现在特怕别人问。
对，我最怕的就是就是说你点赞了以后，是说你夸他的孩子可爱，他就是催生，你也赶快生一个吧，或者是就是你还是一个单身的人，然后你恭喜他求婚成功啊，什么找到了幸福，然后说你也赶快你要嫁人哦。
所以我们的社恐有的时候是来源于此。
对，
就是这个距离感或者对你的隐私，他或者他将他的意愿强加于你的时候，你会觉得
不舒适。
社交是一件极其的让人就是非常不舒服的，或者是这个社交让你有很多压力吧。
对，所以你就不想亲近这些所谓的就是社会关系强附于你的熟人关系，你就想和一些就是彼此都比较冷漠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话给大家留出的空间对大家都好。
因为有的时候我还是有点会怀念这种更传统的社交方式，就比如说甚至说写 email， 我觉得写 email 写信那个看上去很古典。
你还写吗？除了就是这种，
我会跟我英国的这个同学和导师写。你会觉得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它没有那么快，但是同时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社交方式变得很快之后，它会消磨了你这个情感的一个郑重。你在用词或者是你在写这个信的时候，你肯定会稍微琢磨一下怎么用你的表达会能把你的情感更好的传递出去的时候，那一个过程你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丝理解的。微信这个太快了，你其实不想不思考的，你也不会想。
对，其实有收到东西
不
是很想回，或者不是很想第一时间就回复。
它会有大量的无效的一个沟通。反倒是你想一下以前传统的这个交流方式，你会觉得它是经过时间的一个筛选了，然后时间赋予它了更加珍贵，然后更加的珍重，然后让人的情感感觉分量也更重了。这个是我觉得社交媒体虽然说很方便，但是同时它消磨掉了一些我们原本很珍惜的一些情感。
现在你在线下的社交就是除了关于工作之外，你还有哪些方式？
比如说就是跟你聊天。我今天跟你聊天这事儿，真的我是发自内心期待了很久。我昨天晚上都有点兴奋的快失眠，因为我这段时间就一直在家写东西嘛，准备一些材料啊什么的，
就没有再见过就是家以外的活人。
对，然后我又住的郊区比较远，然后我一想到今天就反正就特别兴奋，
而且来到这个繁华的市中心，
对，还能在 Linda 家里面，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就是我觉得录这个节目，它是要去谈天去聊天， 又是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聊天吧，它不是说咱们 gossip 或者是闲聊，就是整个还是在帮你梳理一些你的一个思考，我觉得就很有意义，也让人觉得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是值得期待，值得这一天到来。嗯，这是一个交流。再有我线下可能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就是做
到去年了吗？你上一次线下是去年吗？
线下去年就是见我的读者，
嗯，
那是一次交流。
但你这个等于说都是就是还是带有工作性质的，
嗯，
你私下的跟人的社交你能回忆起来吗？就是
最近周也有这个之前的十几天前吧，然后跟朋友见面
也要追溯到十几天前了。
嗯，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不必要去社交的话，我是愿意砍掉的。
嗯，
因为我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是
我经历过那个社交最密集的一个程度，就是我以前做杂志编辑的时候，那时候一天下午你能跑三个发布会，那个是最密集的。后来我就很多都不想再去了。嗯，我也大概知道什么是社交，就是有用的和没用的，它对我没有那么大吸引力。
嗯
嗯，所以可能就更加的挑剔吧，然后减少，我觉得线下的社交正在减少。
嗯，那像最近的话应该是一个就是跨年啊新年啊，那这种时候你参加了几个就类似派对啊或者是开幕式这些有吗？
我就没有
完全没有吗？
没有，完全没有参加。可能过几天我们虚度就是我们公众号的团队我们要团建一下，然后我已经收到了他们安排的一些节目，我一个都不会，就各种什么杀人游戏还有什么角色扮演，这个也挺让我期待的，我没玩过。但是就是你说的那些派对我一个都没有参加，我圣诞节新年全都自己在家度过。我是不是一个特别无趣的人？我突然觉得大家可能会对我的期待想象不太一样。
因为本来还想就是一起分享一下怎么样克服社交恐惧和怎么样在社交场合上正确的聊天。
第一种恐惧，第一种方法就是不去，不去我也不用化妆，我也不用买新衣服，
也可以省钱。对，
应该也有吧，就是。我可能以前的时候如果我对一个活动不太确定的话，我可能会拉上一个好朋友，
这是一个
好办法。对，就是如果冷场或什么有个人在陪我聊天，我其实还真的我自己是一个可能大家看不出来，我自己如果在一个社交场上全都不理我或者是还遭了白眼，我特别不好意思，就会很紧张的一个人吧。然后有认识的人会轻松很多。
对，
那你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我的话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只能是尬聊吧，因为有的时候是不管是被迫还是就是还是自己愿意来参加一个活动的话，肯定见到人我还是会强迫自己就主动跟人家聊天的，然后想尽办法从对方的身上找到谈话的切入口，哪怕不太熟的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你的职业训练有关，
对，
你专业主持人
本能的要找到这个点。
对，就是不会让大家这个气氛冰冷下去，不会结冰。
对，如果是冷场的话我会觉得是我自己失职了。
这个还是一个你的专业训练。
对，那我觉得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去一个活动，哪怕是就跟朋友吃顿饭吧，或者是去看一个展览，然后人家介绍一个陌生的人给你，哎，你看这是格桑，这是周小兔，你们聊聊吧。然后我就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你也不知道从何聊起呢，肯定是先从你的就是穿着啊，或者是你戴的一个首饰，说哎你这个耳环很好看，
赞美
对
方，
赞美对方的一个小点，而且就是能够保证这个点是不会是他自己恰恰感到不满意的那个东西。
明白。
对，
就是你要说的也很自然，你不能那个东西明明不好你非说好，
对
方也会感觉到你
就是千万不能说本来是一个比较丰满的女性，然后说你这衣服好显瘦啊，这样说就大错特错，太尬了。你就可以夸她的首饰啊耳环呀、什么，
她一定会很开心，
这些一定没有错，
没有人对自己的首饰不满意的。她既然选择带她出门，一定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让我非常有光彩的才会带出来。
对，夸首饰一定是比夸衣服啊夸你的妆啊要保险正确的多的一个方法。
挺好的，我觉得这情商是值得肯定。
我觉得就是除了首饰之外的话，你还可以就是一起聊一下今天要看到这个东西。那今天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以一个自己不太了解的身份去跟他说，今天这个不知道是要 要展览什么呢？
嗯，
不知道谁会来呢？然后只要提出一个就是提问疑问句，然后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
明白。
嗯，然后他就会跟你那个就是对接，他会抛出他知道的信息，然后你就可以进一步，哪怕你知道，你也不要先告诉他答案，然后先提出一个问题。
哇，我觉得格桑你真的，你情商就或者你让别人这种就非常舒服，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性，
因为
你会不要冷场，还会给人家机会让他去发言，
对对，
让他觉得能跟你去对话。
对，这是有的时候是要硬着头皮的，因为可能这个人的气场啊或者是谈吐啊你可能不是特别喜欢，但是被迫站在这里的话、
嗯、
就还是要跟他把这个谈话继续下去。
我就不想跟他谈话，我怎么才能很合情合理溜走，还
给他介绍新的朋友
啊？
在场一定会有你认识的其他的人，说哎，你看那边有一个谁谁谁，我带你过去认识一下，然后把他拉过去，然后只要是有三个人在的话就保证不会冷场，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包袱甩给另外一个朋友，你说你看这是领导，给介绍一下啊，他自己呢是因为你可能不熟这个就是这个新来的人，但是你可能认识你介绍的这个人，你就说他自己是干什么的，他做的菜很好吃啊，有机会你可以去尝尝看，就是可以把一堆话用把这个空间来填满，然后的话他们两个人可以成为交谈的对象，你就可以趁机抽身而出。你可以休息一下啊、让自己不要就是大脑暂时要停止运转一下，
嗯，
然后也可以想，对，然后也可以就其实这时候用你的那个小雷达迅速的看看场子里还有没有你其他认识的人。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想加一个陌生人微信，但他一定要扫你码的时候，你怎么去拒绝？
我觉得
no 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也真是没有办法，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会想说，我哎，正好手机不在身边，但是往往的时候，现在我们手机基本上都是不离手的，
对，
所以这一点真是没法弄。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说，哎，我这里好像信号不太好，
但信号不好他会说没关系，我先扫你，你等，或者是
你说那个、
嗯、
我来扫你，然后你就对着他就是扫一扫，但是不要加，然后信号不太好，我把你的照片，把这个二维码的照片保存下来了，我等一下再加你就可以、
嗯、
如果你实在不想加的话就可以这样打发，那如果是你实在熬不过去的话就只好加了，加了以后再把它设置成不看啊、
嗯、
或者是再删除。
嗯，
这个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有的时候上一次我是就很不情愿把手机打开展示的一个付款码页面、
啊、
然后人家会很尴尬，
对
对
对
对，
我给你发红包嘛，
对，然后他那这时候就是对对对方他首先感觉到了我的一个冒犯、
嗯、
然后这时候有时候就好办了，哦，等一下我等一下再看，就可以混过去了。
我刚才就是聊到说就是英国人他觉得我们就和我们这个有些社交上的差别，我突然想到我们不是有很多线下社交是类似于群体活动嘛，比如说广场舞，就是我们的老年人会有广场舞，会有很多社团，我曾经就跟我英国的房东聊过这个事情，他自己觉得我们中国人这样的一个社团的活动其实是特别好的。他说比如说举一个例子，确实啊，在英国有很多这样的新闻，一个老太太去世了，死在自己家里，并没有人知道，因为西方太独立了，我就算是一个老太太，但是我可能是肯定是不跟儿女住在一起的，然后我跟我的朋友也是保持一个距离的，那有的时候就经常有这样的一些新闻，老年人去世了就死在家里面，可能经过半个月或者多长时间朋友们才发现啊、他会觉得说你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connection 在一起的话，彼此比如说你生病了或者你出了什么问题，大家就很好，第一时间可以去关心你啊，我觉得好像要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我们这种
是很积极的，
是，对，也是一个非常积极、非常正作用的一个社交。
对，因为中国现在也是开始老龄化社会嘛，
嗯，
那现在我们像现在所处的那个城市啊，
嗯，
这个街道的作用就很紧密，
嗯，
然后大家有广场舞啊，你今天没有来跳，然后肯定会去敲你的门，不会存在就是像害怕敲你的门侵犯你的隐私啊什么，就是这某种程度上真的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或者是就是维护他的安全。
另外你会觉得比如说咱俩像今天这样聊天、
嗯、
我们是面对面的、
嗯、
我们可以这个有眼神的交流、
嗯、
我们也看到彼此的一些状态表情、嗯、会不会就比线上在交流的时候会有一些情感上面会更深一些，或者这样，因为我自己会有时候觉得你只是线上交流你还是觉得隔着一层东西。
那当然了
啊，是我们基因里面就人类它是一个社群的一个动物，
就是说我们那个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
嗯、
所有的信息，我们的表情信息、脸部信息啊、肢体语言，只有这个语言的信息只占30%，其他的部分全都是来自于就是综合的部分。所以如果是我们只通过语音或者打电话的话，那我们只有30%在交流，所以这个面对面还真的是很重要的，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尤其在现在大家的时间如此宝贵，社交媒体又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有一个愿意和你从城东跑到城西来千里迢迢见面的朋友的话，一定要珍惜，
像牛郎与织女。
对，
所以我觉得是要珍惜那些愿意从线下到就是线上到线下跟你见面的朋友。
是的
啊，然后因为等于是他愿意花时间跟你虚度时光嘛。
是的，
然后当然你也要就是要好好的筛选，就是筛掉那些有人就说你在哪儿我来一下，可能他也没有很珍重你的这个友谊。
是的
然后就突然进入你的这样一个你的可能在 dinner 的时间，或者是在进入你的某一个状态活动里面，但是他其实是并没有真的参与到你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对话，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没有必要。
对，我们吃饭的时候还
在聊到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人，就是
突然发现你一个定位，就说我也要参与。
那面对这种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呢？
你会应该 say no 吧，或者没看到，就是让他过去。
对，应该是完全就无视，然后或者是在那个过了3个小时之后，或者是隔第二天再回复他。哦，我已经吃完饭回去了。然后就可以跟这个讨厌的人。
我现在是很少有这种就是突然的一些约会。比如说你在公司上班，那中午大家肯定当然是就很随机的嘛，就是随机的组成一些可以吃饭的一个小组，然后在附近去吃饭。当你当变成一个自由职业的时候，我觉得我每一次出行它都是提前计划的，每次见面，或者甚至说你在英国你都要提前很久就开始要定位餐厅，就要定位，然后跟朋友见面都是要严格的在一个他们 table 上面的，他就很少有说哎，你今天有空吗，我们待会儿去吃个饭，就是这种很 suddenly 出现的就是也会变少。
对，这种现在对我来说也是很不适应的，除非是除非这个朋友正好是远道而来，或者是怎么样跟我碰上了，而此刻我也正好有空，我可以接受一个突然的约会，那我会欣然前往。但是如果是一个就是
没有那么熟，
我也觉得也不值得付出我的这计划外的时间的话，我肯定会 say no。
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说自己有社恐，可能也是恐惧的是
这一部分人，
对，就是这种不速之客。
是的，
然后恐惧那些很尴尬的时刻，就是
对，
像剥了层你衣服非要知道你一些比如说没有那么熟要问你的收入情况这些，你会觉得社交是一件
可怕的事，
灾难。同时就是如果像我们今天这样，你约好了一个朋友，然后还开了酒，然后聊天，你会觉得很有收获，你会很享受。就有很多这样的组织吧，包括你看维也纳，在一战之前，他有一段时期就是大量的作家都去那个咖啡馆里面，大家聚会在一起聊天，还有刚刚我说的伦敦的这个Bloomsbury Group， 他们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就定期聚会，然后因为这样的聚会成就了彼此。
对，
我觉得这种社交是我也很向往的。我想到这个 Bloomsbury， 他还启发了徐志摩，徐志摩就是因为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然后回来做了新月杂志，就变成了一个小的一个群体，就里面还有什么郁达夫啊什么的，他们就变成了一个经常有些沙龙的，对，当然也会被人家嘲笑啊，就是他们什么太太的
客厅，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好的，有这么一个客厅。
这是非常必要的。其实现在的话，我们的就是作家呀，或者是艺术创作者，也是会经常有这样的活动，有些是就是作为一个正式的组织来出面的，有的时候是就是作家自己线下的活动，像比如说就读书来说，作家和这个阅读者本身都是独立和而相对封闭的，那现在有很多的就是读书会啊，或者是读书沙龙，或者是读书的分享会，这种活动也很好啊，让作者和读者都可以就是当面交流，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像我们 Linda， 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客厅的主人 Linda， 她做了一个一键图书馆，也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她承担了一部分沙龙和交流的这个形式。 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也会去那边参加一些活动，
我觉得可以在那儿就跟大家去交流，就是人虽然说我们这个线上虚拟的部分占了我们很多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真实的一部分其实更有决定性吧。
对，
就有一个人要真的坐在你前面，那个是真的很不一样，我觉得古老的情感还是不会被消除。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我们通过网络啊，或者是通过文字认识的，但是见面以后他们肯定还会给出不一样的评价。哎，你跟我看到在照片上看到的很不一样。
也会有那种见光死的时候。
对，应该还好吧。对我们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那个线上线下的形象应该还是比较一致的。因为没有太多的包装。
我觉得还是要走进真实世界。
是的。
但是这个社恐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它就变成了一个你要非常的个体的去分析，就是比类似于我刚刚说啊，你内向啊还是害羞啊，你是真的是不引出集体行为，还是你只是因为要克服一些自己自身上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好好的去分析一下，硬给自己贴社恐的标签我觉得是没有必要。
但是根据我们两个刚才的分析下来的话，我觉得好像适当的时候还是要抛出一个社恐的盾牌，以抵御那些无效的讨厌的人。
或者是说你要明确的告诉大家，你喜
欢不喜欢这样子
的人，对，交友方式和你不喜欢的是什么。我觉得界限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的，
就是不能勉强自己，因为过去我们总是不断的去委屈自己。
是的，
但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界限画得很清楚了，反倒是
大家都好过。
对，大家都变得很轻松。
对，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自己心中的社恐，
也找到更有效的社交，可以让自己
社交方式
更舒服，
喜欢的社交的对象。
好的，谢谢。这期的选题也是有人就是给我们发了私信嘛，所以我觉得大家贡献的这个 idea 也很好。
好，再见。